Families have a lot going on. Let Ollie help manage the mental load with new cognitive health supplements for everyone 4 and up, like delicious Ollie Focus Pops or Ollie Mellow Pops for kids. And for parents, try 3 new Brainy Chews to help you focus, chill out, or get energized. Find these cognitive health buddies for the whole fam at Ollie.com. That's OLLY.com.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The police pulled me out of the house and went in, and she and I just collapsed in the yard. You know, I think that I thought, it's not possible that they're dead. It's not possible that this has happened this way, and it's not possible that we've lost one or both of them.
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视频中的女子叫麦肯齐·霍普斯金，1997年4月出生，是家中的老二，很有人缘。或者说，也是因为她自身的开朗性格，以及在面对所有事情时的积极心态，让所有人都希望与她做朋友。麦肯齐被朋友和家人们亲切地称为米奇，在随和、乐观和活跃的性子底下，她也不乏有那么点小小的叛逆和奇思妙想。他并不喜欢跟着传统的教育系统，即便他的在校成绩不差，念完高中后的他选择了护理专科。2022年事发年，他在家乡密苏里州的堪萨斯一边实践护理工作，一边攻读医学学位。24岁的他还是一位朴实的母亲，他在上一段的感情中生下了女儿贝拉，贝拉4岁了，非常可爱。麦肯齐与前任和平分手，并也商榷好了留贝拉在麦肯齐的身边，而生父也可以随时探望这对母女。麦肯齐辛勤劳作，积攒了一些小钱。一月初，他刚刚搬离父母家，新租的房子距离他的父母家仅半小时车程。虽然他的父母一直强调说，他们并不介意女儿和孙女长时期住在这里，但麦肯齐有自己的打算。她也是一位有理想、有冲劲、目标明确的女子。1月14日这一天，麦肯齐同自己的母亲通了个电话，说是贝拉已经睡下了，等一下自己会在客厅里看会儿电影放松一下。他说他会在明早再与母亲通一个电话唠会儿家常。但是1月15日的白天、中午乃至到了下午，母亲始终没能等来这通电话。母亲一开始还没太在意，因为麦肯齐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一直在上夜班的，他习惯了晚睡晚起，而作为单亲妈妈的他肯定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女儿贝拉。不过麦肯齐向来是说到做到，他说了会在15号的早晨给母亲致电，那么这个电话就一定会被准时拨打。这让麦肯齐的父亲尚农感到了隐隐不安，考虑到女儿刚刚搬家，这莫非是煤气没有关好，昨夜煤气泄露了吗？尚农致电了麦肯齐的手机，手机没有关机，但也无人接听。尚农越想越焦虑，到了下午5点时，他决定驱车亲自跑一次麦肯齐的新家，看看麦肯齐他到底在干什么。麦肯齐的妹妹也跟着一起，在他与父亲尚农赶去姐姐家的路上时，两人拨通了报警热线，要求福利查房。当他们抵达那里时，警方也刚好赶到。尚农说，我有钥匙，于是大伙跟在他的后头走向前门。但尚农手中的钥匙还没有插入，他的另一只手却已经推开了虚掩的门。漆黑的屋内无人响应，警员打开了手电筒，然后他们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片红。
The police pulled me out of the house and went in, and she and I just collapsed in the yard.
警员快速把尚农拉出房间，他们也随即拉起了警戒线。惊恐万状的尚农抱着与他同居的小女儿一起瘫坐在地。
You know, I think that I thought, it's not possible that they're dead. It's not possible that this has happened this way, and it's not possible that we've lost one or both of them.
麦肯齐的屋内到处都有血迹，地板上还留有红色拖拽的印记。警员跟着这些血迹来到浴室，然后他们看见了浸泡在洪水中的麦肯齐。麦肯齐已经离世，他的头和脸均有明显的钝器击打伤。他的女儿贝拉随即在另一间房间的床上被发现，贝拉也被打得很严重。幸而他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警员们赶紧护送他前往医院。事发屋外，警方询问父亲尚农，谁最有可能干了这一切？尚农也是一头的雾水，谁会这么的狠毒呢？这时，屋内又走出了一名警员，他问尚农：“你知道 Eric 皮克鞋吗？” 或者说你知道有谁常穿该品牌的鞋子吗？因为在浴室的地砖上，警员发现了一只宽头血脚印，脚印的纹理呈水平波纹，在它的顶部中央有明显的 logo 字样。但尚农和麦肯齐的妹妹均摇头。
A four-year-old girl is clinging to life tonight. Her mother was beaten to death. It's a horrible crime that involves a 911 call for help earlier in the day. This is Mackenzie Hopkins and her daughter. Hopkins was just 24 years old.
现场勘查告一段落，探员在警局整理资料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在12个小时以前，即当日早上6点01分时，麦肯齐在自己的家中竟拨出过报警求助热线。那一通电话被接通了，但是麦肯齐却没能与接线员交流上。接线员仅听见电话的背景声中有疑似在打斗的声响，出于谨慎，他通知了巡逻警探上门勘查。巡逻警是在6点27分时赶到现场的，但当时安静的街区没有异样。巡逻警敲响了麦肯齐的家门，因为里面无人应答，又是因为在此事件发生前不久，卡梅伦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简单来说，就是在19年年底时，一位叫卡梅伦的26岁男子与女友闹分手，两个人吵得很凶。当女友搬离同居的家时，卡梅伦开着一辆疑似被盗的汽车，在街区中不仅追着女友的汽车，还企图撞停她。当时包括巡逻警在内，很多人都瞧见了这场追逐。一位叫艾瑞克的警员在被派往了现场后，他来到了卡梅伦的家后院。当卡梅伦放弃追逐女友回家，将自己的车倒车入库时，警员艾瑞克却瞄准了他，直接扣下扳机。卡梅伦当场领了盒饭。艾瑞克解释说，他有看见卡梅伦的身边有枪，而且枪口对准了车外的一位警官，卡梅伦的另一只手上还疑似握有打火机。所以，但卡梅伦的家属却很质疑说，卡梅伦并没有对谁直接构成威胁，警员艾瑞克没有给出任何的操作指令，也没有给卡梅伦任何解释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警员可以直接进入到卡梅伦家的后院？他没有搜查令，也没有得到卡梅伦屋内的另一位租客的允许，而事发时那一位租客就站在前门处。警员艾瑞克在2021年年底，也就是本案麦可奇案发生的仅两个月前，刚刚被确认二级谋杀罪罪名成立，他的刑期会稍晚再议。但因为这件事，警方就可疑住宅是否要立刻进屋查房或是找人变得束手束脚。巡逻警员最后选择离开麦肯齐的家，12个小时后悲剧早就酿成了。
It's the recent conviction of Kansas City Police Detective Eric DeVolcanaire. The family says they now understand if that hadn't happened, there might not have been 12 hours between the call and when the mom and daughter were found.
探员随后找了麦肯齐的朋友了解情况，他们都说麦肯齐很善良，没有任何仇家，关系网也极其干净。但当探员联络上他的另一位朋友 A， 并与 A 某约在了其家中进行笔录时，却意外地瞧见在 A 某的家门前有一双牛仔皮革靴。探员拿起了靴子查看鞋底，发现其纹理和品牌与案发现场的竟相一致。探员立刻询问这靴子是谁的， A 某回复说是我的男友何塞的。何塞30岁，与麦肯齐的关系仅限于 A 某是麦肯齐的朋友，所以何塞与麦肯齐仅彼此知晓对方。两人的见面次数屈指可数，最近的一次交流据 A 某回忆说是在两三周前，那时麦肯齐在搬家。 A 某与何塞同居帮忙，帮忙时开的是何塞的汽车，这车现在还停在 A 某家的楼道下。探员向窗外望去，记下了车牌号，然后他将信息发送回了警局，由专员进行定位追踪。好，这一查有了重大发现。1月15日案发日凌晨，何塞的白色卡车出现在了71号高速公路上，它的行驶方向与去麦肯齐的家相一致。4点20分卡车在麦肯齐家边上的多条街道上来回行驶，某一个红绿灯灯下的探头拍摄到他突然慢下了车速，在路边停靠了37分钟。4点57分时卡车再一次发动，有人瞧见他经过了麦肯齐家，不过没有停留，很快就掉了个头驶离。5点36分时卡车在哪儿无人所知，但邻居家的探头有记录下有一个身穿深色衣服的男子步行途经了麦肯齐家的家门前。10分钟后男子再一次出现，再一次途经麦肯齐家，然后他绕到了其后院，那里是盲区，没有更多的监控记录。6点01分时警方接到了来自于麦肯齐手机播出的那通报警电话， 但刚刚也说了，接线人员没能与麦肯齐说上话。仅一分钟后，邻居家的探头第三次记录下这位身份不明的男子从麦肯齐的家中跑出。两分钟后，何塞的白色卡车驶过麦肯齐的家门前。6:12，白色卡车停进了加油站。一位留着黑发、穿着深色连帽衫、深色工装裤、戴着蓝色医用口罩的西班牙裔男子走进了加油站旁的超市。他在超市里待了10分钟，然后离开。离开时，由于是在监控盲区，无法确认男子是否坐进了何塞的白色卡车。不过，白色卡车也是在那会儿驶离了加油站。6:27时，麦肯齐家的街区里驶入了警车，这也正是巡逻警第一次来到事发地。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或者说麦肯齐很有可能还没有死。有人瞧见白色卡车也跟在警车后，当警车离开时，白色卡车同步驶离。但19分钟后，男子第四次出现在了案发地，这回的监控有记录下，他确实是从何塞的白色卡车中走下。他又一次走向了麦肯齐家，并消失于他家的后院。下一次再拍摄到他已是2小时后了，8:48时他离开此地，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影像、人、车在不久后很快都对上号，就是何塞。但他与麦肯齐之间难道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吗？1月16日，事发一天后，警方对 A 某家发出了搜查令，也就是在这时嫌犯何塞被捕。何塞说自己什么都没干，但就时间点上他并不能自洽自己的不在场。何塞的女友，也就是麦肯齐的朋友 A 某，在此刻哭诉说他撒了个谎。他说他在14号的晚上告诉何塞，说自己将与麦肯齐一同夜游，可夜游只是个幌子，他的真实去向是去参加一场派对。当 A 某在1月15日午夜过后回家时，男友何塞已经不在家中了，并且他的这一整晚都没有回家，直到15日的早晨10点过后，看似非常疲惫的何塞才走进家门。探员询问审讯室中的何塞，你去了哪儿？何塞回答说第七街赌场。从 A 某家开往第七街赌场会经过71号高速公路，这应对了专员已经掌握的信息，即案发日凌晨车出现在了那里。根据赌场的记录，何塞也确实去过赌场，他在那里还遇上了两位兄弟。不过随后他独自离开，前往了一家酒吧，并在酒吧里拨打了一通电话给朋友 M。接着何塞一直待在酒吧，直到凌晨3点酒吧关门。他蹲在酒吧的门口，与路过的醉汉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随意闲聊，然后何塞说他回家了。但探员提供了从4点到8点期间何塞的卡车被拍到的所有影像记录后，何塞又立马改口承认说，哦，是的，他并非是立马回家，所有影像中的也就是他。但是他喝醉了，他为什么要去麦肯齐的家？他说他其实没有意识到那是麦肯齐的家。探员随后又抛出了一个问题，即何塞在酒吧时的穿着为什么与他在后期现身于麦肯齐家的服装，还有走进加油站时的服装不一样呢？何塞的答复有些牵强，他说他本来是想等到天亮直接去上班的，但在换好了衣服后他改变了主意。何塞再一次否认他对麦肯齐和麦肯齐的女儿有做过什么，他说麦肯齐的女儿贝拉认识自己，若他动了手怎么可能留活口。何塞的辩护律师在此刻也提问道，作案工具在哪里呢？探员说在麦肯齐家的浴室门上本有一根金属棒作为把手，但那根棒子不见了，所以他们质疑这就是作案工具。他与麦肯齐的伤口形状也大致相仿，但他具体在哪儿，警方后续并没有找到。2022年1月22日，家属为麦肯齐举办了追悼会，此时麦肯齐的女儿贝拉还在为自己的生命与死神征战。2024年4月，时隔2年0.3个月后，被法院拒绝保释，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中等待上庭受审的何塞选择了认罪协议。他不再以精神和心理健康为由搪塞罪行，他承认对麦肯齐的二级谋害以及对4岁小贝拉的一级袭击罪。但是那一天他的真实动机和具体的案发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何塞先后进入了麦肯齐家2次，麦肯齐是否是在第一次，也就是在他报案时就同时被拒了呢？因为何塞显然已经察觉自己被女友骗了，女友并没有在那一夜与麦肯齐相约，所以何塞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麦肯齐和麦肯齐的女儿身上。然后他的第二次进入到案发地是为了尝试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从而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躲避刑罚。 还是说他在第一次进入到麦肯齐家时其实没有行动，或者说起码没有谋杀，他与麦肯齐进行了搏斗，他在第二次进入的两个小时内才因为害怕麦肯齐在事后向警员告发，所以才起了杀念，让麦肯齐永远闭嘴。对此罪犯何塞选择沉默。何塞最终被直接判处了两项30年监禁，两罪并罚。麦肯齐的家人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因为30年后他又有了自由。而在本案中还有很多遗憾，麦肯齐的家人表示，如果 A 某没有撒谎，如果当时巡警在第一次前往事发地时主动查看了窗户或是走进了屋子，那么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而现在只能庆幸贝拉在昏迷了两周后苏醒，她的康复成效比预期的要优异许多，她的头上留下了疤痕，医生在后期为她诊疗和整形，也包括更换了一部分的头骨。她已经跟着生父住回到了生父的老家波多黎各，她与外公外婆仍保持着联络，每逢麦肯齐的生日时，麦肯齐的父亲尚东都会纪念他们一家过去的美好时光，贝拉和其生父也都会参与。贝拉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像妈妈麦肯齐一样乐观，笑得也更美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